我想是应该这样子的解析。在三三节，耶稣说到灯与进来人的关系，灯发出亮光，使进来的人能够看见。第三四节，他说眼睛是身上的灯，就是说眼睛跟身子的关系。眼睛是为了照亮身体的，眼睛要嘹亮，身上就光明。所以我们把这个三十三节跟三四节把它串到一起，我们就看到一个答案，就是假使眼睛放在对的地方，我们全身就光明。因为第三十三节他说把灯放在灯台上，而不放在斗底下或放在地轿子里，那进来的人就看清楚了。同样的，要是我们眼睛是放在一个对的地方，那我们身体就光明了。简单举个例子来说，假如一个人眼睛是放在真理的上面，他就向真理去行，他就在走在光明里面，他里面也很明亮。那一个人眼睛他放在世界的好处跟道理上面，他就向着那个方向去，我想他里面就黑暗。我们知道耶稣比喻他是用灯跟这个眼睛来说明一件更深一层含义的一个属灵的一件事情。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第三十五节跟三十六节耶稣说，你们要醒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全然光明，如同灯照亮你。所以耶稣在这里说要我们醒察我们里头有没有黑暗，我们的眼睛有没有放在对的地方。耶稣常常用我们日常生活很熟悉的一些事情，譬如说大自然啊，这灯啊，眼睛啊，看得见看不见啊，这个身体啊，这些来解释那属灵的奥秘，属灵的真理。要是耶稣只是指着这个肉体的眼睛来说的话，那我们这些眼睛视力不太好的人可就麻烦大了。譬如说我自己，我这个从小年轻的时候左眼就是弱视，再加上散光，所以每次到医生那里怎么样去矫正各式各样的这个片子怎么弄，永远是下面几行看不见，就是看不清楚。那我右眼又是很深的近视，所以每次因为两个眼睛的视力差很远，戴眼镜一戴久了头就昏，所以很痛苦。到后来有了隐形眼镜的时候，这问题就解决了不少。可是最近这几年又麻烦又来了，因为我又有老花，所以当那个灯光暗的时候或字小的时候，戴着隐形眼镜要把书怎么前前后后移，就是看不清楚。有一次跟太太去一个很 romantic 的餐厅吃饭，灯光很昏暗，这个桌上一个蜡烛，我们因为没有戴着隐形眼镜在身上，没有戴这个老花眼镜在身上，所以菜单拿来怎么看怎么弄，就是看不见上面字写的是什么，所以很是狼狈。所以耶稣这个比喻是有一个更深的含义，他是用肉体的眼睛来说明一个属灵的真理。那在这里我们就要问说，那耶稣在教训人有眼明亮的眼睛，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一个明亮的眼睛呢？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就是把眼睛放在对的地方。我们首先要了解眼睛是代表我们的眼光啊，代表我们的观念，代表我们的价值观，代表我们属灵的动力跟我们所注重的所专注。我们来看这段圣经的前后文，在第三三节的前文，他说到那些跟从耶稣的群众，他们只想看神迹。我们要看前面那一段，耶稣说众人跟随耶稣，说求耶稣再显神迹给他们看，但他们看过了呢却还是不信，因为他们的眼睛没有放在一个对的地方，他们眼光只是注重在这些神迹奇事的事情上面，譬如说重病得医治，鬼被赶出来了，这五饼二鱼能够使几千人吃饱等等，肚子饿了要吃饱，病了要得医治， 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需要有更多自由跟主权，这些都是很实际的一个需求。可是这些眼前的需求成为他们所唯一专注的，他们专注的是神迹，却不能真正的认识那位要把它远超过这些眼前的需求跟好处，一些福气，眼前的福气，而是把真正那天上属灵的福气跟那个永生神自己赐给他们这位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今天你我岂不是在生活里面也碰到类似的挑战？我们眼前的工作的压力，我们财务的压力，孩子的功课，房子里外需要打理，还有身心的娱乐，种种的需求占据了我们的心，占满了我们的时间。灵修聚会花时间亲近神都是好事，都是好的，我们想这些都蛮好的。但是眼前的这些需求常常占据了我们的心，占据了我们时间，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否是把眼睛只注重在眼前的这些需要，或者心思意念被世界所牵引，我们注重在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精神骄傲这些事情上呢？圣经的话提醒我们说，那所看见的是暂时的，那所看不见的是永远的。在创世纪里头记载了一个故事，就是以撒有两个儿子，以扫跟雅各。我们都很熟悉，以扫为了一碗汤把他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的故事。在以扫当时观念里头，满足肉体马上的需要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事情，比那什么长子的名分所代表将来的属灵的福气要重要的多了。一碗好喝的汤在又渴又累的时候是多么的需要，多么的实际。管他什么长子的名分，满足我肉体目前的需要为第一。这个是以扫的眼光，这是以扫的价值观。但雅各他却注重属灵的福分，他们两个一个是注重现今跟肉体，一个是注重属灵跟将来。我想雅各绝对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他有许多的弱点跟缺失，但是他有一个超越的眼光，他的眼睛明亮。但以扫的眼光不能够超越目前眼前的需要跟好处，他就失去了长子的名分。所以这个例子可以做我们每个人的见解。今天你我也可能落在另外一个错误的光景里面，就是我们把眼睛放在神所赐的福气跟恩典上面，我们所注重的是神如何来满足我目前的需要，来帮助我完成我想要成就的事情，却是忽略了那赐下万般恩典恩赐的神。神要我们跟他在生活里面同走同行，但是我们眼光注重在神所赐的恩典跟满足我们想要成就的事情上面，而忽略了那要跟我们同行的这位神。当时犹太人他跟随耶稣是用要看神迹，他们要求更多的神迹，要是眼睛只是注重神迹的话，我想神迹永远是不够的。因为我们每天都有难处，今天的难处解决了，神为我们行了一个神迹，但是明天有明天的难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所求的是眼前的恩典，你我今天跟随耶稣是否也是在求今生的好处，求耶稣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呢？我们求神使自己的孩子学习的好，书读的好，我们使我们的工作能够顺利，能够有发展，我们求神使我们的投资正确，我们使身体的病痛得到医治，我们服侍有果效，这全都是对的，全都是应该我们求的，都没有错。 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所专注的就是这一些呢？我们眼睛是否放在神在我们身上那比较长远的旨意，他的心意，就培养我们属灵的品格，能够得到神要赐给我们的 丰盛的属灵的生命呢？那除了专注在眼前的需要跟今生的好处这样的一个偏差以外，耶稣对众人要求看神迹最严重的一个责备，恐怕是他们的不信跟不悔改。耶稣用眼睛跟灯的比喻，恐怕也是在指出一个嘹亮的眼睛是要有一个信心的眼睛。当时耶稣已经在犹太人中间行了许多的神迹，可是他们还是不信，所以耶稣责备他们，就好像神责备那些跟随摩西出埃及的那些以色列人一样。在民数记记载了神借着摩西降了十灾以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过红海行在旷野，神行了各样的神迹供给他们一切的需要。他们快到了这个迦南地的边缘，摩西就打发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看看这个地方到底是怎么样的地方。因为这12个探子都是这个以色列12个支派做领袖的，他们就去了迦南地，40天照摩西所吩咐的去窥探的那个地方，还带了一些当地的这个土产葡萄果实回到了以色列人原来搭营的地方。他们把所观察的事情就报告给摩西跟这个以色列的会众听。这12个探子所看见的所报告的都是一样，他们说那个迦南地实在是一个好的地方，是一个牛奶与蜜的地方，那个地方的果实又肥又丰满，看这些这个葡萄这些石榴，那迦南地的那个城邑它是非常的宽大，很坚固高大的，那边的人块头也很大也很强壮，这些都是事实，这12个人所看见的都是一样的。可是因为他们的眼光不一样，他们做出不同的结论。其中10个人看见了迦南地的人，他们高大强壮，城墙又坚固宽大，所以他们心里就胆怯。他们说，我们看见自己在他们面前，在他们迦南的人面前好像是蚱蜢一样不堪一击，那个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绝对不能进去，因为进去就死定了。那可是其中的12个探子里面的2个，约书亚跟加勒，他们的眼光确实不一样。他们的结论是说，那我们立刻进去得那地为业，因为这是耶和华应许我们之地，那个是极美之地，耶和华必能将我们带进那个地方，我们不要怕那个地方，不要怕那个地方的居民，因为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可是会众都听那个10个探子的意见，他们就发怨言，他们就反叛，他们说为什么神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要把我们带进那个迦南地，让我们死在刀剑之下呢？我们回埃及地岂不更好吗？所以神对摩西说，我在这些百姓中间行了一切的神迹，但是他们还是不信我，要到几时呢？这些百姓要藐视我到几时呢？我们都知道这10个探子跟那些跟随他们这些以色列的会众在20岁以上的成年人，除了约书亚跟加勒以外，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这迦南地，唯有约书亚跟加勒他得到神所赐给他们那丰富的应许，进了迦南地得地为业。所以一件同样的事情，同样的环境，因为不同的眼光就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就带出不同的行动，就有一个不同的结果。 就当耶稣在犹太人中间行了这许多的神迹以后，他们还是不信，要看更多的神迹。他们眼睛昏暗，他们身体里面也昏暗，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信心的眼睛。明亮的眼睛是一个带信心的眼睛，能够积极的用一个信靠的心去接受神的应许，去信靠神。在基督徒的生命旅程里面，其实我们是充满了许多的这个 tension 跟许多的冲突，不然我们自己里面肉体与圣灵的相争，我们有许多的矛盾。那我们刚刚讲到生活里面各样的一些 demand， 一些需求，也需要我们付上很大的精力来应付。尤其我们人也习惯靠着自己，凭着眼见去行事。越是这样，我想我们越需要注意到耶稣在第35节所提醒、所警告我们的。他要我们省察，恐怕我们眼睛放错的地方，里面的光就黑暗。这英文翻译对这个省察这两个字是说 see to it， watch out， 就要注意，要小心我们的里面是不是黑暗。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旅程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能够与神同行，有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生命里面，将我们的人生观，将我们的价值观改变过来。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来改变了，我们需要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来帮助我们整理我们的生活优先次序。耶稣他的心意，他多么盼望跟我们同走同行，在天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引导我们。他在等待我们在一切繁忙里面把我们的眼睛从世界上面转到他的身上，让我们能够跟他到他面前来诉说我们的挣扎，请他来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帮助我们。希伯来书第四章15-16节讲到说，耶稣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神的宝座是一个施恩的宝座，所以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到这施恩的宝座前，不要得到帮助，得到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在希伯来书12章2节也提醒我们，要把眼睛放在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身上。就我们不要像当时的犹太人，只想看神迹，却不能够真正的去认识、去信靠那行神迹的耶稣，而失去了与耶稣同走天路的福气。耶稣在讲完这个眼睛跟灯这样子一个比喻以后，在接下去的后文，我们看一段圣经，我常常喜欢看前后文。就在这个比喻之后，这后文在37节开始，耶稣指出法利赛人的错误跟失败。那法利赛人有什么问题呢？法利赛人的问题就是他们注重表面的虔诚，而忽略了内在生命的光景跟败坏。法利赛人的眼光只求表面的好看，在外表遵循律法跟规条，但却他们缺乏一个属灵的洞察力，看见自己里面生命是败坏的，是没有办法用外面的功夫来弥补的。他们更因为外面公开生活之吸引力，这些诱惑，为博取别人的评价而欺骗了自己内在的贫乏。这 Gordon MacDonald 在他的一本书里面叫做 Ordering Your Private World， 中文把它翻译成心意更新的，这本书里面提到人生的过程里面有很多有些陷阱，其中他提到一个 sinkhole syndrome。 sinkhole 什么是 sinkhole 呢？或者你们或者是看过或者听过，这表面好好的一个马路地面，有一天突然凹陷，成为 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深坑，一个大洞。原来的路面，原来的道路，甚至上面的车子都掉在里面，都掉下去，掉下这个突然出现的深坑。这个现象，人把它叫做这是一个深口。这突然形成的大洞，是因为地面渐渐失去了底下的支撑，底下的沙土跟地下水渐渐的流失。就表面看得好好的，但里面是空的，有一天承受不了压力，就整个就塌陷了。我们花了许多精力在忙碌，在建造那个表面外面可见的可以看见的生命，譬如说我们事业、我们的学业、我们社交关系、我们美容、我们的健康，甚至教会里里外外的忙碌，但是内在的生命在那个属灵的层次却被蒙骗了。我们忽略了我们里面的生命越来越空虚，我们内心的私人天地，那外表看不见的属灵的世界，我们的内心敬拜跟认罪的地方，那衡量价值观与人生观的那个中心，有可能是非常的混乱，非常的软弱。我们生命要若失去了基础，有一天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好像就在那个深口边缘，我们眼睛可能昏暗，我们自己里面快要崩溃了，但是我们还在忙于建造外面表面。有一天我们感觉压力快承受不住，好像马上要掉进这个深渊里面，我们已经在那个边缘上。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我自己这半年来的心理路程。今年我是特别的忙，因为在圣何塞教会去年年底，我们的英文部的牧师Arthur 他离开了教会，所以英文部大小的事情就落在我身上，担子一下就重了很多，好像有忙不完的事情，加上公司也碰到很大的挑战，经过一连串的并购、裁员、重整又有一些又一位资深的经理人员他请病假生病，就非常多的挑战，有很多头痛的问题，我心里的压力很大，时间也不够用，心里常常想到就是那有许多的问题要等待我去解决，有许多事情我要去做，有许多人需要关怀，所以忙碌就开始侵占我灵修的时间跟灵修的品质，我对内在的生命越来越少去注意到，在神面前那个安静，在内心的自省、属灵的操练，甚至内在动机的一个省察，在时间跟这个压力的压迫之下，就慢慢的减少了，所以很自然的不知不觉的我心里的喜乐也减少了，心里的烦躁就增多了，有时候心里就嘀嘀咕咕说，哎，为什么总是我碰到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压力，这么多头痛。就在这个时间，在周五团契里面，我们在读哥林多前后书，我们都知道这个哥林多教会有许许多的问题啊，但是你们以为说这个 CCIC 的问题很多的话，那你去读一读哥林多前书，就发觉我们的问题好像还没什么大不了的啊。当然我想这个 CCIC Cupertino 恐怕是例外，因为我们又有好的长老，又有爱主的弟兄姐妹，又彼此相爱，大概我想没有什么问题，至少我是说但愿如此啊。那保罗在宣道旅程中，他在哥林多停留了18个月，在那边建立教会，教导门徒传福音，教会就建立起来了。但他在离开没多久以后，大概不过3-4年之后，教会就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 他们有这个分党结派，有人高举人的智慧，有诉讼淫乱的事情，在圣餐擘饼的时候有人醉酒好食，有其他许许多多的这个问题跟纷争。那更多后书也提到，有人就攻击保罗，说他是假使徒，他的动机不良。我想我在读到这些的时候，我在想，哥林多教会有这么多问题，那保罗恐怕一定是气坏了，也伤心透顶了。怎么花那么多时间亲手建立了一个教会，在离开没多久以后就变成这副样子？要是我的话，我恐怕是气得饭也吃不下，这个为这些头痛问题，我看觉也睡不着。那不但是这些问题而已，保罗在这个建立教会，在宣道旅程中，他也碰到了许多的困难，他许多的逼迫跟压力。他在哥林多后书讲到他所遭遇的一些困难，他比如说被鞭子打，被棍打，被石头打，他乘船路上碰到盗贼，他劳碌，他饥渴，他没有办法睡觉，他没有办法吃穿，赤身肉体。我想你我碰到少许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心灰意冷，心里恐怕就变得苦毒埋怨，服侍也不用服侍了。但保罗他没有这样子。当我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四到九节的时候，我非常惊讶，保罗他是为哥林多教会献上一个感恩的祷告，他对他们非常有恩慈的态度。他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他看到神赐给他们各式各样的恩惠。他也说，主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主耶稣基督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好叫与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到底什么原因保罗能够这样子感恩，有这样子恩慈的态度？但你我要是在这样子环境之下，就没有感恩的心，也没有喜乐了呢？我想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保罗的眼光不同。因为保罗不只是在看到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保罗的眼睛他是注视在神的身上，他看到神的恩典跟神的信实。他说，神给你们在基督里头凡事富足，他说神必坚固你们到底。神使保罗看见神是那招更多教会的这些信徒们，而且会保守他们，而且是让他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得分。所以保罗的眼睛他是放在神的身上，他看见这些问题之外，他看到神的信实，神的恩典，神的能力跟神的保守。所以他能够感恩，他能够有一个恩慈的态度对待弟兄姐妹。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他也讲到，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还要再站起来，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这宝贝住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要显明这莫大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保罗他能够在困难的压力之下，他有一个不能够被摧毁的乐观跟力量，因为他的内心世界是跟神紧紧的相连在一起，因为他不是顾念所见，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恒的。所以神的话就再次让我的心提起来，让我的灵也在活泼起来。所以我开始看见这半年多来神在我身上有许许多多的恩典，让我真是经历了非常的多。所以我的眼睛就从这一堆的问题里面 可以出来，我转移到神的身上，我看到神的保守，我看到弟兄姐妹的可爱跟摆上，我看见神让我有机会跟弟兄有一些不熟悉的弟兄姐妹能够更认识，能够更明白教会的需要。我甚至体验到传道人跟牧师在我们基督徒会堂里面所遭受的一些挫折跟一些困难，我能够体会到他们的难处。那更重要的是，神让这半年里头来让我看到我自己的不足，我的心态需要调整的地方，我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亲近神，去更新我内心的世界，而不是只是在忙外面的事情。所以我选择了一些属灵的书刊啊，我慢慢的读，我提醒自己要放慢我的脚步，多亲近神，多祷告，多仰望他。我试着竭力使耶稣成为我生命跟生活中心，求神的话语来帮助我做一个修正，做一个审查，做一个回转的功夫。箴言第四章第二十三节里面说到，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我们都很忙，事实上我们忙得不得了，但是我们忙的是否是多注重在外面的追求，还是我们有花一些时间来看到我们内心的更新？当人离神越来越远的时候，他里面就越来越空虚，里面空虚就需要抓住外面更多的东西来填补。所以我们不要让外面的忙碌跟外面的建造来夺取了我们真正里面的需要，我们里面生命更新的一个建造。我们也不要让外面遵循律法跟规条来代替了耶稣他自己，好像法利赛人一样。耶稣说你们要省察，恐怕你里面的光或者黑暗。我听说今年 Cupertino 教会的主题是出于这个哥林多前书九章二三节啊，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着使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要晓得一切的好处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一个有条不紊的这个有方向的生命，一个不为环境所影响，内心能够有喜乐而且有平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一个充实有意义的生命，唯有扎根在耶稣基督里面。当我们全然的委身于他，让他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要赐给我们那一切的好处。今天我们很快的做了一个这个属灵的视力检查，耶稣告诉我们把眼睛放在对的地方，这样全身才嘹亮，眼睛要放在错的地方，我们里面恐怕就黑暗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把眼睛从专注在眼前的需要，转移到用一个超越的眼光定睛在那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面，把眼睛从专注在周遭的环境与凭眼见而行这样的上面，转移到用一个信心的眼睛看到神的大能与神的应许，而积极的去信靠他。从眼睛放在外面的建造跟忙碌，而转移到追求内心的更新跟与神有个亲密的关系。我盼望我们能够每一个人都定期做一个属灵视力的检查，检查自己是否眼睛放错的地方而里面黑暗，因为我们常走在光明中，我们常眼睛注视耶稣基督，注视在真理上，与神相交，有耶稣基督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与我们同行。我们一同祷告。